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好不好？打开你的圣经，请你翻开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翻开以后，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在这里，保罗先生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在以弗所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家里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不知道你确不确信你是上帝家中的一份子，那你在不在上帝的家里面？你真的在上帝的家里吗？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那有一天好朋友就打电话来聊天的时候，就问到他说，诶，你的两个孩子都在家吗？这个人就回答说，哦，在美国读书的那一个在家，在房间里睡觉这一个不在家。这个好朋友听得一头雾水，他连忙的解释说，哦，在美国读书的那一个常常打电话回来和我们两个老人家分享他的近况，说说他读书的情形，可是在家里这个小儿子啊，见面不打招呼，每一天都在他的房间里，在他的网络的世界漫游，到底谁在家里？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他接续的在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五章第一节继续的说，对每一个在上帝家里的人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既然是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家里的人，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又再接着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保罗在讲什么？那个意思是说，在家要有在家的样子，那个贤爱贤啊，在家要有在家的样子，所言所行要像上帝的儿女，要有神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家吗？你真的在上帝的家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时常的应许，你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常在你的里面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恩膏，领受神你的同在。愿你的灵这时候自行的运行，自由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你的话语，让你的灵不断的工作，不断的运行，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那奇妙的工作。我们把下面时间仰望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路加福音十五章是非常经典的经文，它其实是一个三合一的比喻。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迷失的羊，第八节到第十节提到了一个失落的银子，接下来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经文，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提到了一个离家的儿子。耶稣用这一连串三合一的比喻来回答法利赛人和文士议论他，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起吃饭。同时耶稣也透过这个比喻要来肯定这些税吏和别人眼中看为是罪人，这些人对真理的渴慕。如果你仔细看十五章第一节提到这些众税吏和罪人，他们挨近耶稣要听他的道。耶稣用了这一连串的比喻，同时对法利赛人文士说话，也同时肯定了这一群渴慕追求真理的人。这三个比喻有它的共同点，都是说到在失去了以后又得到之后的欢喜跟快乐。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前面两个比喻，羊走失了，银子弄丢了，主人们非常主动又积极的去把它找回来。但是第三个提到离家的儿子，他在外面败坏了，可是我们细看，他是自己主动的回家，他是自己主动的回家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其实我们有一个很耳熟熟悉的一个题目，叫浪子回家或浪子回头。回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跟行动。想一想我们彼此，尽管生活在忙碌， 我们出门了一段时间或是一天工作之后，每一个人都要回家，也都会回家。不仅仅是因为回家可以休息，回家的感觉很好，而是那是一种归属。家是一般人心里的渴望，是我们生命的根源。但是现今在层出不穷的家庭问题所造成的家破人亡，或是我们现在严重的社会问题，让这一幅浪子回家的图画好像有点遥不可及。而回家这一条路也对许多人来讲恐怕也不是一条易路。那我们要来想一想，到底谁要回家？到底谁又是浪子呢？耶稣在这个比喻的当中讲了三个角色，一个是小儿子、大儿子还有父亲。我们仔细的看，这个小儿子和大儿子，他有完全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人格特质。小儿子显得比较叛逆、任意而为，一心向往外面的生活，但是他又积极争取他的自主权。你看他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这是小儿子。那大儿子呢？他比较守成，比较忠心，但他自以为意，在家中他很殷勤的服侍，可是他的心却离他的父亲很远。这是两个极非常显明而强烈的对比。我们要一起来看看这个离家的小儿子，他取得了他所谓应得的家产业就离家了。为什么这里讲应得？按照犹太人的规定，如果家里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他可以得到他父亲的产业的三分之一，那长子呢可以得到三分之二。所以小儿子知道他可以拥有什么，但是通常这都是在父亲过世以后。可是他据理力争，他在父亲还在的时候他就想要得到了产业，他就离家，就远走他方。这个远方，我们经文说他就离开往远方去了。远方，奥古斯丁有一个解释，他说远方事实上在指的是忘记上帝、忘记神。这小孩子恐怕是跑得太远了，离家远，离他的父亲也越远，以至于恐怕也忘了他的父亲。这是他最大的错误。事实证明，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敌不过外面的险恶诱惑，也可能交上不好的朋友。经文告诉我们13节说，他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更倒霉的，当他钱用光了，又遇到大饥荒，真是祸不单行。经文这样说，既耗尽所有的一切，又遇到大饥荒，就穷苦了起来。我们仔细的看，他每况愈下，他只好做什么？去养猪，与猪为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养猪这个行业在犹太人中是认为所有行业当中最低下的工作。不仅这样，他不仅去做了最低下的工作，甚至在他非常饥饿的情况底下，他去拿猪的饲料叫豆荚来吃。有一个神学家说，一步错，步步错，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才看到神的亮光。感谢神，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犹太人有一句格言，这个格言这样说，当以色列人只有豆荚吃了的时候，就是回头的时候，紧绷啊，耗尽了一切。当他过着比猪不如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好像眼睛亮了，他醒悟了过来，他想到了父的家中的温暖，还有丰富的食物，有可能他想到了父亲的慈爱，让他悔改，想回家。他这样说，他想要对父亲如此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一个懂得醒悟才有悔改的可能。我们看到他的悔改，从一开始他告诉他父亲说，这是我应得的家产，我要得着，到他现在他开始心里认为说，只要把我当作是雇工就好。一个极大的转换，在环境的当中使人的生命悔改，使人开始真正认识 Who I am， 我是谁。上帝常常用环境来磨塑我们的生命，可是弟兄姐妹，除非有真实的悔改，除非有真实的悔改觉悟，在环境的危机当中才有转机的可能性。如果不然，那只会在不好的环境当中我们难以自拔。我们再仔细来看这个小儿子，当他悔改了以后，他自诩自己是一个雇工，是一个工人，是一个奴仆。但是当他一回家的时候呢，他父亲 所回应他的却不是奴仆，而是按圣经所说的，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你看看他父亲为他所摆设的宴席，你看你的圣经22节到23节有一个非常仔细详细的一个描述，说父亲就拿了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为他戴戒指，为他穿鞋子，宰杀了最肥的牛来庆贺快乐。为什么经文要这么详细的描述这个细节呢？因为这是一个被接纳跟恢复的记号。上好的袍子代表的是尊贵，是一个身份的恢复。戒指呢，那是一个权柄。穿鞋，现在我们穿鞋没有什么，可是在当时候谁才能够穿鞋子？家里家中的儿子，家中的儿子才能够有鞋穿。仆人雇工都是赤脚的，所以拿鞋子给他穿表示恢复接纳那个儿子的身份。摆设宴席呢，在当时候只有表示在特殊的场合，值得庆贺的场合，才会杀肥牛来庆贺。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个返家，看自己只是一个雇工的，当他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要回应他的是，不，你不是奴仆，你是我失而又得的儿子，是尊贵的儿子，这是他应有的自我的形象跟价值。最近有一本书叫《活出美好》，是美国胡牧教会约尔牧师所写的。在这一本书里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必须将自我的形象、自我的价值奠基于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奠基在一些错误善变的标准。换句话说，你对你自己的看法，对你自己的感受，会影响你整个生命的走向。他又继续说，事实上你永远无法超越你心中所拥有自我的形象。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你自己？你看你自己是谁？天父说你是他的儿女。真正的醒悟是悔改并且转向，认识自己的软弱跟过错，回转向神，并且我们看见这所带来的是一个关系的恢复，是一个关系的恢复。弟兄姐妹，恐怕我们也常常回家，可是回家以后呢，我们是不是真的享有在家庭里面那个和好和谐的关系？这个小儿子他不是人回到了家里，他不再是过去那个离家要财产的儿子了，这次再回来的时候，他父亲所得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儿子，是一个关系与他重新复合的儿子，这是神所要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没有离家在家里的大儿子，这个大儿子看起来是一个很听话服侍父亲很多年的儿子，但是当他看见弟弟浪费了所有的资产，一身狼狈回到家里的时候，既然还得到父亲的宠爱，他心里十分的不高兴。面对父亲如此大摆宴席，如此的款待，这个大儿子心中有许多的不平、憎恨，甚至许多的疑问。我们会发现人性的软弱就在这里看见了。大儿子拿自己跟这个小儿子来做比较，我们一起来看经文29到30节。这个大儿子他不仅心里对小儿子的不平，对父亲的不解，甚至里面有许多的抱怨跟比较。他说你看，他跟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你这个儿子，他不是说你这我这个弟弟，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为他宰肥牛肚。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他没有办法体会一个父亲看见个儿子回来的那个喜悦，他满是抱怨，甚至我们看到经文说他赌气不肯进去家门。有一位天主教的神学家卢云，在他一本书叫《浪子回家》的书中，他这样说，他说这个大儿子是充满了自尊、自怜、嫉妒，对父亲也充满了抱怨。大儿子眼睛所看的跟父亲完全不一样，他看见的是你这个儿子，而不是看见我这个弟弟。他看见的是他这个弟弟是这个儿子是对方的贪婪、堕落与放荡，而不是看见如同经文所说的这个人是无灾无病的回来了。在大儿子的心中，他会觉得这父亲没有原则，他也不了解为什么父亲要这样子款待一个忤逆他的人，因为他不懂得天父的爱，他看不到父亲无条件的那个接纳、赦免、饶恕。更可悲的是， 他没有看见自己的光景，他满是不平和抱怨，因为那里的苦读，那里的抱怨，他错看了他自己，他也错看了他这位弟兄。父亲怎么回应他？父亲说，凡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没有看见他所拥有的是父亲所有的一切。父亲在讲什么？我的就是你的。可是他计较的是什么？竟是那只刚宰的那个肥牛肚。那个比较的心态使他的眼睛错看了，错看自己也错看了别人。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在起初的时候我们看见是小儿子离家，大儿子待在家里很乖巧很顺服，可是故事的 尾端呢，我们看到是小儿子回家了，可是大儿子站在门口不要进去。小儿子从远远的地方重返家园，回到了父亲的心中，可是大儿子呢，不仅排斥了弟弟，也拒绝了父亲，他更是义愤填膺的不肯进去，不愿意进家门。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大儿子有没有接受父亲的劝告，有没有改变他的态度，有没有进去和家里和众人一起欢喜快乐。因为这是耶稣要法利赛人和文士自己做决定，同时这也是天父上帝要我们做的选择。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怎么看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看别人？我们是不是愿意接纳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愿意给别人 second chance， 第二次的机会？到底谁是浪子？每一次当我们在看这经文，很明显的是小儿子是浪子。可是有一些圣经学家也指出，大儿子其实也是浪子。不过，耶稣其实并没有说这两个人是浪子。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在讲的是这两个儿子都迷失了，小儿子是在外面花花的世界迷失了，大儿子呢是在里面在家中迷失。小儿子在外面耗尽钱财，自以为意，任意妄为，充满了欲望，可是大儿子呢，他自以为意，充满了憎恨。不仅小儿子离了家去远方寻找自由快乐而迷失了，在家的这一个也迷失了，他的外表尽一切的孝道，可是他的内心的迷失是什么？他远离了父亲，他只有尽责任履行者义务，工作殷勤，可是他不快乐，他生命耗竭。小儿子的迷失是眼睛看得到的，浪费金钱，浪费时间，交坏朋友，糟蹋身体，他的错所有人都看得见，他自己也知道。但是大儿子呢？大儿子的迷失很难辨识，因为外表很顺服，很尽责，守规矩，很殷勤，恐怕大家也很尊敬他，是个标准的模范儿子，无可指责。但是当小弟弟回来的时候，那个庆功宴让他内里的那股幽暗的势力是爆发出来的，在一夕之间他变得愤怒、冷酷、自私。这不是一夕之间产生，而是在那个内里蕴藏已久的。弟兄姐妹，我常在想，我到底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你呢？我们怎么定义这些迷失、这些浪子？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我们迷失了，我们就变成了浪子。什么是浪子？拒绝了父亲的慈爱，浪费神所赐的恩赐资产，或是根本不明白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祝福与恩典。浪子是和上帝有距离的，不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心理的距离。即使在家中，心却离父亲很远，这都是浪子，都是迷失，不能享受跟父亲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在教会外面，我们说有很多的浪子，世上的人在徘徊，是我们看得见的，是我们的责任。但恐怕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的浪子，是迷失的，做礼拜、参加聚会、服侍十年、二十年，但是就是不喜乐，没有经验到圣经里面提到了许许多多的应许，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还要大，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不要担忧，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神会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是否有尝到这样的喜乐？我们是否有经历这样子一个丰盛的生命？还是我们还在最终之乐？外表我们看起来顺服，稳定的聚会、工作、服事，可是在我们的行为、口舌，有时候是我行我素。我们的心中依然有一些放不下，有些不舍，有一些不愿意的赦免劳恕与苦毒，甚至不愿意受安慰。那我们恐怕迷失在我们的家中，我们也是浪子。我们可能像小儿子一样追求世上的欢乐跟价值，也可能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我们拼命的服侍与委身，可是我们内里没有那个喜乐。一个真正回家认识父神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卢云的观点是，这两个人都需要被医治，都需要得饶恕，两个人都需要重返家园，两人都需要父亲的拥抱与饶恕。我想我们也需要被医治，我们需要被饶恕，我们也都需要回家，需要那父亲的拥抱。看完了小儿子、大儿子，我们要来看这个父亲。这个比喻中的父亲很清楚，他在预表我们天上的父亲，也很清楚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丰盛又慈爱的上帝。他的爱是不计较的爱，是饶恕，是赦免，是宽广的爱。他可以接纳不同类型的人，他在寻找人，给人机会。特别的是我们的父神，这位父亲，他看事情的角度是独特的，他看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这个父亲，他看小儿子，他看他不是剥夺他的产业，不是叛逆的，而是失而又得的。小儿子离家远远，他没有强留。当儿子失去所有，狼狈回来，他兴高采烈的打开双手欢迎他。这是我们的天父，不是苛责我们的审判官。他给儿子有充分的自由意志，选择他要走的路，看起来好像有意，但不是故意。他允许儿子去经历苦难，在他的心中有一个确信，他会回来。这个确信也让他在那里等候，相离甚远，他就跑过去，连连与他亲嘴。他的慈爱，他的爱，使小儿子这条回家的路变得容易，使人的生命的悔改更新有最大的可能性，让这个儿子能够重返家园，重获新生。他重新拥有他，也让这个儿子重新拥有父亲。那父亲怎么看这个在家的大儿子呢？他说，你常与我同在，他都看在眼里啊，他都知道这个大儿子做了什么，与他同在。他说，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他要大儿子明白自己的价值，他让大儿子知道说，你的价值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表现，也不在于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是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你的价值单单来自于你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天父的爱。天父的爱使回家的路变得容易，使悔改与更新变得有最大的可能性。天父上帝是我们回转的地方，是我们人生旅途的目的地，也是我们最终的栖息处。最近我常跟有一个朋友分享，他非常的有意思。他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他的工作做了一个转化，他离开了一个他担任了十多年的一个工作。他换这个工作只有一个想法，他说，我找到了回家的路。他不是神学生，他不是神学家，他不是教授，他也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他只是一个姐妹。但他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找到我的身份。他说，我现在最大目标是我要回家。他重新选择了一个工作，他认为那个工作可以让他有最多的时间预备他回家的路，回去见天父，并且他觉得这份工作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世上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让他可以带着礼物回家去见他的父亲。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知道你的价值。这个月儿牧师说，你不能让你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形象由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决定。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们刚刚起印的时候读到的诗篇27篇第10节说，上帝接纳我们，纵使全世界父母离弃我们，天父也不撇弃我们，他在等候你回家。 你与他重新建立关系。结论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每一次看这个经文，要认同这两个让子，要做信仰的反省，要引起我们内在的共鸣，很容易。我们恐怕现在也会自处的说，我到底是比较像小儿子大儿子，不管是小儿子大儿子，我们都需要悔改回转回家。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常常总是活在这样的信仰里面，失落回转，拥有上帝的慈爱，让上帝再一次的赦免接纳。那恐怕我们只会常常在软弱中享受上帝的恩典，盼望上帝远远就把我们抱住，把我们搂住。这个比喻不只要我们重返家园，拾回那儿子尊贵的身份，上帝对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生命的价值跟期待，是你要起来做属灵的父亲，归向父亲，回家园。有个最终的目标和使命，是我们要像天父一样，活出那个神的慈悲，活出那个神的接纳，活出那个神不一样的眼光，活出那个神在内里那个宽容度，将他赏赐给我们的怜悯、慈爱和接纳也施予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生命最高的呼召，作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不只是一个回转的儿子。你愿意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母亲吗？你是不是愿意不只是成为一个常常被接纳的人，而是你更愿意站起来成为接纳别人的人？不只是常常期待你受欢迎可以回家，你也更能够打开你的手欢迎别人回家。不往往只是领受上帝无限的爱与慈悲，我们更愿意释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饶恕、慈悲与怜悯。记得孙悦叔叔在广告里面有一个广告这样说，夜深了，留一盏灯给最后回家的人。其实对很多家庭来讲，那盏灯始终是亮着，等候未归的浪子。一盏灯象征着家人对浪子的不放弃与接纳。我们也需要在我们心中点燃这样的一盏灯。其实有许多的浪子在回家的路上，不是一条异路，但饶恕与接纳与肯定是很重要的关键。什么是真正的饶恕？在他还没有改变迹象的时候，就决定要原谅他，即使在很深沉的伤痛的当中，依然愿意去爱，像天父一样。当浪子尝试着要回家的时候，是按着他本来的样子接纳他，因为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求神帮助我们，不再以儿子的名分常常做远离的借口，常在离家回家，离家回家。神要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高的挑战，是我们要活出那个儿子的尊贵，并且起来做属灵的父母亲。这个世代我们需要更多属灵的父母亲，让许多回家的路更容易，让更多想悔改与更新的生命有最大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想想，我是小儿子呢，久久未回家，还是我是那个大儿子，一直在家里，可是我不喜乐，我不快乐。神今天说，我们都可以回家，因为他爱我们。你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属灵的父母？不仅是儿子，你要起来做属灵的父母，让你的生命有最大的影响力，让你的愿意能够成为别人生命的可能。好不好？你自己跟神说，父神，我们是大儿子，我们是小儿子，但我们今天转了我们的脚步，我们要看你，我们要走在回家的路上，求你将你的爱，将你的怜悯失落，也让我们常常想起你说的话，让我们常常想起过去我们听到的见证，让我们常常想起许多你已经应许的话，让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更容易。也求神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愿意成为接待别人的生命，一个邀请别人的生命，让我们起来做这个世代的属灵父母，让更多的浪子回到你的家中。父亲，求你这个时候带领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